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Kevin 老板几分钟。您现在收听的是第十集。大家好，欢迎收听 Kevin 老板几分钟，我是 Kevin， 今天来到了节目的第十集。这一集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难忘的一个旅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去旅行呢？我蛮喜欢去旅行的，因为我觉得旅行是可以沉思，然后也可以就是放下一些压力，然后去外面来增长你的世界观。每个人喜欢旅行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喜欢跟团，有些人喜欢自由行。从以前到现在，我出国我都是用自由行的方式去旅行。我蛮喜欢自由行的原因是因为可以融入当地的一些生活，然后去一些可能旅行社不会安排的一些地点，让我更加能融入在这个国家之中。所以旅行可以让我就是更融入当地的一些文化，还有更了解他们的风土民情。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最难忘的一个旅行。那这个旅行呢是在我硕士的时候发生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讲给身旁的朋友听，他们都会一直疯狂的大笑。到底旅行之中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呢？我的故事就要开始说起咯。这趟旅行完全不在我的意料之中。当时刚好发生在我要写论文之前，也就是硕二前的那个暑假，准备开始写论文的时候，其实压力慢慢的开始有点变大。那刚好我朋友他平常工作也很忙碌，他也想要来个旅行，所以他就约我有没有兴趣要跟他一起出去旅行。那我那时候想说好吧，那就送给自己一个礼物吧，就出去放松散心，那我们就是说走就走。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家廉价航空一个行销活动，有一个新的航线是从台北到菲律宾巴拉望，最低价格是100块台币。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好便宜哦，想说我们就去抢抢看。抢机票当天印象非常深刻，我跟我朋友的护照号码全部都是对方都知道，然后我们就同一个时间去抢。然后抢的那个时间刚好是我在研究所那时候在上数据课，然后那个数据分析课老师在台上上课，然后我在下面开始疯狂抢机票，抢的人非常多，所以那个网络就是一直不停的在转，就是没有办法进去。后来我们就试了很多遍，然后就抢到了，很幸运。虽然我们没有抢到100块的机票，不过我们也蛮幸运的是我们抢到的价格是5000块以内，我记得是4500还是4800来回，非常便宜。再加上其实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共识，就是觉得说我们不想要有托运行李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觉得能轻松就轻松，然后海岛国家其实衣服也很快就干了，所以我们不想要带太多行李去度假，我们就说好就是不托运行李，然后我们就抢到了这样的价格，我觉得还蛮优惠的，然后我们就决定就一起去旅行。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要度假嘛，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买网卡，就是不要有网络，我们只想我们就连当地的 WiFi 就好了，度假就是不想要被外界太多讯息去束缚。然后他就说好啊，那我们就不要买网络。另外我们其实旅行的行程我们也没有排的说很满，我们就是找到住宿的地点，然后还有就是几个比较知名的旅游景点，比如说像是地下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就订了票。然后我们也去订了就是浮潜，就是去看珊瑚礁。然后就是因为它那个地方算是保育区，所以要提前一个月去订，然后要抽签，所以我们就把比较重要的行程都排进去，那其余的时间我们就自由发挥，就自由的去就是去悠悠闲闲的去当地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两个其实都还蛮懂对方想要什么，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行程都还蛮随性的，就是放松去玩，好好的去休息这样子。 在出发的前一天，我们两个就约在我们两个共同的朋友家，因为他家离机场超级无敌近，只能到第二航下可能大概20分钟就到了，所以我们就是去他家住。记得那天晚上开始感觉到真正放松了，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好，就是真的是一觉到天亮，是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但我朋友他还有一些事务要去处理，所以他一整天都没有睡觉。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很早就出门，然后到了机场我们就要去办理一些登机的一些程序嘛，然后那时候就跟他说我想要上厕所，他就说好，他在外面等我，我就把行李给他，请他帮我看，然后我就带着我自己的小包进去厕所。结果我发生一件超级无敌糗的事。那时候机场蛮多人，然后大家都在排队，然后就换我进去的时候，我上完厕所，然后就直接出来，直接去洗手。然后呢，后面有一个阿嬷吧，他就说：“请问一下，这个包包是谁的？”然后我那时候就不以为意，想说到底是谁会把包包放在那个厕所里面，然后忘记拿，然后就我洗手洗手洗手，然后想着，奇怪，我怎么身上没有东西，感觉就是很清洁，就说，然后结果发现那个包包是我的，我就真的傻爆眼，超级无敌糗。那时候还心里觉得说，到底是谁没有把包包放在，没有把他的随身物品带走，结果是本人我。然后后来我就超级无敌糗爆了，然后我就去把我的包包就是拿过来，然后赶快跟那个阿嬷说谢谢，就是谢谢他跟就是帮我这样子。因为其实那个里面东西都很重要，可能有就是当就是美金啊、护照啊、签证啊，然后还有就是信用卡、手机什么都在里面。然后结果我真的傻爆眼就是我竟然会发生这种事。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就立马跟我朋友分享，然后他就整个笑到爆，他就马上开始发现洞，说我是他所有朋友里面就是最细心，然后也是最就是最会照顾人的。殊不知我今天发生的这个糗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超级无敌尴尬的。然后后来他就一路上就一直就是笑我，就说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太放松，松到你连东西都忘记拿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超级无敌糗。然后他还跟我说我还没有出国，还没有离开台湾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觉得你自己很好笑。然后我就知道，哦，好吧，我自己也默认了还没有踏出台湾就发生脑袋已经断线这件事情。后来我们就到了巴拉望，饭店的人会来机场接我们，我们就看到牌子，然后我们就往那个服务人员那边过去，然后他们其实都蛮有礼貌的，就是开了一台厢型车来接我们。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因为这一片土地它被称作为处女地，未开发的处女地，所以它其实不是像房子，不是像我们就是都是用水泥盖，他们有的就是真的是用茅草的那种，然后可能就是一层两层，没有到很高，然后他们的地其实也没有说什么柏油路，仍然还是那种就是泥土的那种。刚开始说真的会蛮担心治安的问题，老实说，因为毕竟菲律宾嘛，有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菲律宾可能治安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两个女生去，其实去当地就开始会因为对这片土地不熟悉，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害怕，然后就是房子啊什么的都跟你想象的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有一点点警戒心，就是它还是保留一点他们原始的文化啦，所以我们想说好吧，就是既来之就是安之，那我们就是看事办事。然后就是后来就到了我们的那个饭店，然后我们的饭店其实就是还蛮温馨的一个小型的度假村，就我们就是办了一些入住的手续，然后我们就直接到房间里面。这边的环境真的就是很原始，然后就是真的是没有开发的很完全，被商业化。然后那饭店的房间我很记得很清楚的是，它是那种地窗，可是它的锁是那种就是一般女厕那种类似喇叭锁那种，然后上面就是有一般饭店会用那种链子的那种 门，其实说真的，你刚开始进去，你会真的觉得很不安全，而且它的门都是落地窗那种门，就是真的是那种感觉一敲就会开的那种门，关上就是你必须拉窗帘，就是才会有你的隐私嘛，所以它的前门跟后门都是就是都是落地窗。一般就是我会变得警戒心防备心就会比较重，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有一点心里有一点点忐忑跟不安，但我想说没关系，我们就是自我保护，就是把它保护好，就是比如说钱财啊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我们就到外面去休息。那在外面休息的时候，刚好比较好笑的是我们身上没有足够的披索。其实在台湾换菲律宾的披索是很不划算的，你要拿着美金到当地的换汇的地方会比较便宜比较划算，但是因为当天刚好是礼拜天，所以呢就都没有开，我们那时候就面临了二选一的抉择。我们就是晚上的行程我们只能选一个，就是按摩还是吃饭，但后来我们选择了按摩，我们就是叫 room service， 就是请那些就是帮我们按摩的人来我们的房间按摩。其实我们在台湾就是有吃，然后其实我们身上有带一些零食，所以我们觉得还好，就是没有到很饿，所以我们想说晚上我们就来按摩。之后两位按摩师就来客房服务我们，然后我们过程都还蛮快乐的，就是会聊天啊，然后还放音乐啊，然后就认识彼此这样子。好笑的是我们在按摩的时候，外面的雨啊越来越大，然后风也越来越大，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说天气怎么会这样子，就是下大雨然后风又很大。后来从他们的口中才知道，原来那时候有个台风叫玲玲，他们刚好登陆菲律宾，然后我跟我那朋友就两个人就互相看，就想说这太惊讶了，想说天哪，是因为我是有雨神的这种威力吗？就是把雨从台湾带到菲律宾嘛，就想说哦，台风就是登陆菲律宾。然后我们隔天的行程其实是要去那个地下河，也就是世界文化遗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后来就想说那就随遇而安吧。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到饭店的大厅那边去连网络，这边真的是一个很淳朴的地方，真的连网络至少连了15到20分钟才连接上，就是想说跟家人报平安，在那边就是聊天。那时候其实雨也稍微有一点变比较小，不过我们就是坐在那边待了一回，我们再回房间。那我朋友他其实也很累了，因为毕竟前一天晚上都没有睡，但是我是精神还很好，因为我睡太沉了，然后他就先睡。就是因为这边的饭店的管理也不是说像台湾那种饭店是可以24小时的柜台都有人，他们柜台其实会关灯，然后员工们可能就会下班，所以我们刚好又是在柜台的附近。第一晚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说真的我真的不敢睡，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电视打开，然后因为里面的节目其实都是菲律宾当地的新闻，其实我都听不懂嘛。后来我就是有一台，就是终于看到有一台是 NTV， 然后那时候他们里面放了很多就是音乐。后来我想说为了，因为我们两个女生就是毕竟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是我还是会比较在意的是安全，所以我就把电视打开，然后转到 NTV， 然后我朋友他已经睡了。然后后来我就蛮好笑的，那时候就觉得不行，就是万一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怎么办，我就把我所有的东西，就是比如说钱啊美金啊这些钱财，我就背在身上，我真的是背在身上，然后开始思考。因为我朋友他太累就睡着，然后只剩我一个人还很清醒，然后而且外面雨还是一直在下，然后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今天人是从左边的大门进来，那我要跑的路线要怎么跑呢？那假如今天人是从右边的路线进来，我要怎么跑呢？我要怎么带我朋友跑呢？然后就是会开始在思索那种就是小剧场里面的，那万一谁来了我要怎么去，然后怎么叫我朋友，可是我朋友又不好叫，可能就是他可能就是已经真的很累了，一天都没睡，然后我就一直在想一直在想。 到了半夜，我记得2点还3点多的时候，电视就被切掉了，变成那种嘶嘶嘶的那种声音 ，NTV 就没有了。他们好像这边会有，不知道是断电还是怎么样，就断讯。我就爬起来把电视关掉，然后就跑回床上去。其实说真的，我没什么睡，就是那一晚真的都是，就是没，真的是完全没什么睡。赶快，希望赶快天亮。那一夜其实很长，在我身旁的是我朋友，可是陪伴我的是下雨天。我觉得印象是非常深刻。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发现天气非常的好，真的就是雨过天晴的那种感觉，也确定就是行程是可以继续的往前。那我们就是去吃菲律宾的早餐，然后我第一次去吃菲律宾的早餐，就是他们饭店提供的是 buffet， 然后我们就去吃。然后我觉得菲律宾的早餐真的还蛮好吃的，就是有一种那种法国吐司，然后上面是沾肉桂粉。有一些人可能不喜欢肉桂，可不过那一这个料理是我觉得还蛮印象深刻，是好吃的。然后我的朋友很可爱，就是因为他们的服务是蛋，你可以要求他说你想要变成什么欧姆蛋，然后荷包蛋或闪蛋、太阳蛋之类的。因为他的欧姆蛋真的很好吃，就是他的欧姆蛋里面是放很就是碎碎的那种，比如说番茄啊，然后还有 cheese， 我觉得跟台湾的有一点点差别。然后我们就是吃蛋。我的朋友很可爱，他就全部都来一份。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一天早上吃了大概有5、6颗蛋吧，我吃到就觉得天哪，你狂点蛋。然后我真的吃到有点怀疑人生，就觉得看到蛋会有点害怕，因为是好吃，可是你一次蛋就是全部都来。然后欧姆蛋我记得我吃了2块3块，而且它欧姆蛋是蛮大的，有点像是那种蛋包饭的那种 size，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好笑。就是那天早上我觉得蛋是我吃过最多的，人生吃过最多的蛋就是在这一餐。后来我们要前往地下河这个景点，所以就是我们是在台湾就已经定好行程，所以会有巴士来接我们。然后我们就一路上就是去这个地下河，其实要有一段路程，可能要2个小时多，所以我们在路上就是补眠。其实菲律宾的路，其实那边的路还蛮颠簸的，就是要绕山，然后要走长达一段旅程。那其实路上是很颠簸的路途，就是你路上有好多个转弯，然后那个转弯就是你真的一定要系安全带，不然你没有系安全带，你那个弧度转是真的会把你转出去的那种。而且他们开车真的是技术很好，我发现他们也很喜欢按喇叭扒前面的那个车。其实路上是很颠簸，可是我朋友他可以睡得超级无敌好，然后我是那种就是我是在外围，所以我必须要就是可能转一个弯，就是东西可能会稍微倾斜，因为他那个弧度是真的还蛮大的。所以我们就是经过了大概2个小时多就到我们的目的地。然后当天很有趣的是，我们想说要穿一个闺蜜装，就是色系差不多的衣服，然后再加上我们出发前想说来一个就是穿一个微跟的凉拖鞋。所以我们那时候，可是我们那时候爬文的时候说那边有可能红树林有很多蚊子，所以就是我们就分别穿了一个人穿长裙，一个人穿长裤。然后殊不知上船的时候是需要涉水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想要漂漂亮亮的过去，可是上船真的超级无敌狼狈，因为那个船非常的摇晃，然后还要顾及到你的包包还有鞋子又不太好走，然后你要把你的裤子啊或裙子拉到膝盖以上，就大腿那边，因为那个水真的还蛮深的。然后很好笑的是，在地下河这个地方，就是它是天然的一个就是洞穴，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钟乳石，然后最重要的是里面还有很多蝙蝠，就是那个蝙蝠是那种可能有几十万只、100万只左右的蝙蝠会在钟乳石上面休息。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提醒我们说，就是你不要对着钟乳石然后嘴巴张开或者讲话，因为可能会有蝙蝠的便便会跑到你的嘴巴里面，里面有很多蝙蝠的栖息地。 所以就是那个蝙蝠的那种便便的味道就会比较重。可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是真的还蛮值得去的，原因是因为里面真的很像是来到了另外一个时空，那个石头真的是超级无敌大的，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壮丽的一个地方，很像有一个地方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有点像是来到类似宇宙的那种感觉，就里面都是全黑，那大家都戴着头盔嘛，防安全，然后还有就是手电筒这样子，我觉得那印象很深刻，是真的很漂亮，我觉得有机会是可以去看看，因为我觉得大自然力量是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印象也很深刻。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自嘲，其实这趟旅程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女生就可能要拍照啊之类的，然后因为都是我们就是自诩为新时代都会女性，就是到哪边都要美美的，所以我们就是都去打扮了一下，然后就去那边租自己涉水啊什么的，困难重重。后来结束地下河的行程之后，那后面他就会把我们分别载到我们的饭店。我们的披手其实换的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就请那个导游可不可以把我们不要把我们载到饭店，把我们载到换汇的一个地方去。然后结果那个导游超可爱的，他就忘记了，他就直接把我们载到饭店。把我们载到的时候，他突然才想到说，哦对，我要把你们载到那个换汇的地方。可是他人超好的，他就是帮我们叫了嘟嘟车，然后那台嘟嘟车就载我们去换汇，然后换完汇之后他又载我们到市区里面的那个购物中心去，然后我们就想要去购物中心就走一走，因为时间还很早，所以我们就想要去逛一逛。然后那个嘟嘟车的老板就跟我们说，等一下你们要回饭店嘛，我们说对，我们等一下回饭店。他说那我停在这边，然后你们等一下如果逛完的话我就在这边等你们。他的车子很特别，是那种马自达的，然后是红色嘟嘟车，其实是很好认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不以为意，因为我们想说我们也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想要走回去之类的，那我们就先去逛逛。然后逛了两三个小时，因为我们那一天的晚餐是要吃一家很多人都推的当地菲律宾第一名的餐厅，所以我们就是想要去那边吃，然后刚好它是5点开吧，所以我们就逛逛着那个购物中心之后，我们想要走去那家餐厅。可是刚刚那个嘟嘟车的那个人就是说会在那边等我们，然后我们两个就说不然如果他在那边我们就给他载，如果他没有在那边的话我们就走路过去。结果他真的就在那边等我们，我们就是后来搭他的车去吃那一家菲律宾第一名的料理。那时候我们又来的比较早，他们是5点的时候开，可是我们好像4点半的时候就已经到，所以他还没有开始营业。大叔就跟我们说可以带你们去吃另外一家，他们另外一家其实也是不错的，不过因为网络上都说这一家非常有特色，所以我们就想说没关系，我们等，反正也没差多少时间，我们在附近走一走。然后他说那我6点半的时候要不要来载你们回饭店，然后我们就说好啊。其实还蛮感动的，就是诚信这方面就是真的做的就是很好，会帮我们想。所以我们跟嘟嘟车的大叔就约了7点半在餐厅门口见。因为我们真的太早了，所以我们就到附近，其实有蛮多蛮有特色的那种露天的餐厅，然后也很漂亮，就是都蛮美的，那种庭园式的啊，庄园式的那种，就是很 chill 的那种感觉。但我们就想说网络上说这一家是第一名，所以就我们就是觉得非吃不可，我们就到附近的比如说商店啊逛逛，店面都是小小的。后来我们就很好笑，我们就是跑到一家饭店的大厅那边休息，然后我们就是看，其实看看这边的住房的那种就是旅游的游客，其实发现其实蛮多，那像是来自台湾的也有啊，然后其他国家其实蛮多都是讲中文的，所以就是这地方其实还算蛮热闹。先到了我们就到那一家菲律宾第一名的餐厅，说真的它里面真的是蛮有风情的， 保有他们就是当地的那种淳朴的元素。进去就是要脱鞋子，然后他就把我们带到厨房柜台的旁边那个两人桌，因为他是第一名的餐厅，所以其实蛮多人就是都慕名而来，然后当天其实有蛮多客人的。菲律宾其实很多吃的东西都是海鲜，还有就是铁板系列的东西。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跟我朋友分享说，就是菲律宾有一个食物是蛮可怕的，它被列为是全世界最恶心的食物的第二名，叫做树虫。然后那个树虫就是把树剖开之后，然后它长长的，大概15到20公分有这样的东西，然后它的那种就是湿，它的外表就是湿湿黏黏的，很像是那种鹅啊，或者是那种生蚝，只是它是长长版的那种，很像长长寄生虫那种食物。然后我们就超级无敌害怕吃到那个，因为它那个是生的，所以我们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食物。后来我朋友他又想说，他说他想要练英文，然后我就说好，那你讲，然后我在旁边就听，那你点什么我就吃什么。还说好，然后他就跟店员开始在就是谈问说有没有那种，而且他们两个超好笑，我就是一直目睹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就一个就是像我朋友就很可爱，因为他想要比那个树虫，可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树虫是当好像是当地的一个语言，可是我们就不知道那英文，然后他就开始比那个，就用手比这样子那种很可爱的手势，然后那个服务生就用疑惑的眼神，然后后来服务生很好，他就帮他就画给我朋友看，然后我朋友就是看不懂，可能不知道是因为服务生的画的不好还是怎么样，他就看不懂。后来那个服务生就说，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给你看。然后因为我们的旁边刚好是厨房跟柜台，他就马上去里面翻那个里面的那个原料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就等啊等，然后他就我们两个开始聊起来，说会不会是那个东西，我说我不知道诶，你不是点了吗，然后他说等一下来看一下，然后结果超好笑，他就拿出来然后给我们看，不是树虫，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脱口说哦套 Q 哦，我就突然讲台语，然后结果那个服务生超可爱的，他就马上拿着东西跟里面所有的那个厨师们就说套 Q， 然后就全部里面的那个厨师们就一起就说套 Q， 超级无敌好笑的，就是跟我一起学台语，超级好笑，他们的反应超级无敌可爱的，就是跟我一起说台语，然后他们也是就是跟我们一起聊天。这里的服务生都很热情也很善良，然后我就慢慢就是开始很喜欢这里，然后他们的食物也是真的很好吃，就是铁板系列，不管是铁板牛肉还是说铁板海鲜，然后都还蛮新鲜而且很有特色。然后我还蛮喜欢这边的那种芒果冰沙，他们那边芒果冰沙真的 CP 值超级高的，就是都不加任何一滴水，我就觉得很好喝。所以这边的食物让我印象还蛮深刻，就是还蛮合我的胃口的，就是我都还蛮喜欢，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吃饭到后面又开始下大雨了，因为台风的影响，所以就是时间已经跟嘟嘟车的大叔约好7:30在门口等，然后我想说我们就不知道他会不会来，因为毕竟那个雨真的是又大又急。不过当我们吃完走到门口的时候真的很感动，他真的在那边等我们，而且我们还发现他应该是刚从家里洗完澡出来特别载我们回饭店的，然后我们两个真的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途中他还问我们说，那我们明天的行程要去哪里，但是我们就说我们明天不会在公主港，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叫爱尼岛，我们要到爱尼岛去，就是我们明天就不会在这边。然后后来他把我们载到饭店的门口，其实在他载我们的前几次，我本来就是再一次就会问他说多少钱，然后我们讲给你，然后他就说这一趟就先不要算，就是不要算。然后后来把我们载到门口之后，我就问他说 这样总共多少钱呢？然后他就回我一句，就是 up to you， 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两个，他的意思就是看多少都可以。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就觉得就是他真的都是从我们去换汇的时候，然后到 shopping mall 那边的时候，还有就是下大雨还来这边接我们，就给他就是比较稍微可能比较多一点钱吧。我不知道那时候给的应该还算，我觉得还很蛮合理。因为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这里的嘟嘟车的司机其实都很辛苦，因为他们的车子其实就是机车，再加了一个类似像敞篷的遮雨棚。其实他们那时候对腰其实都蛮不好的，再加上他们要闻那种比较就是空气，其实是对他们是职业的伤害。我们两个就直接就给他，就是我们认为很合理，然后又觉得他值得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就直接给他，然后很谢谢他载我们这样子。后来就跟大叔说再见，就是明天我们要换下一个行程。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去使用饭店的设施，比如说我们两个开始玩足球台，又打撞球。然后后来雨就停了，我们就相约好之后，我们一起到外面户外去游泳。然后这时候游泳池里面就只有我跟我朋友，然后那时候月亮就出来了，然后就觉得哇塞，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很安静。刚好饭店又放那种就是真的很悠闲的那种英文歌，我是特别喜欢，我就觉得哇，宁静的月色下。然后搭配着很慵懒的英文歌曲，享受这样的一个氛围，就觉得人对了，景对了，音乐对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少了一位，那就是调酒之类的。我觉得就是100分，真的是100分，真的是超级无敌放松。然后跟朋友这样享受这样的一个氛围，是真的很幸福。我觉得还蛮浪漫的，就是月色下游泳这件事情。好像是人生清单中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吧，然后就开始适应了这边的一个生活。但是我们隔天就是要离开这个小镇，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点舍不得。第三天，我们起了一个大早，要往爱尼岛去。不过从公主港到爱尼岛需要6个小时的车程。那早上的话，就是早上的时候巴士就来载我们。那时候车上就只剩下2个位置，然后那2个位置分别是个人座，所以就是一前一后这样子。但里面其实都满了，要去爱尼岛的人蛮多，都是情侣啊，还有就是一群朋友们。那里面的人就是听他们的语言，应该是来自泰国或是菲律宾当地的人。然后车上唯独就只有我跟我朋友是，只有我跟我朋友是讲中文的，所以我们就是上了车。我那时候我朋友他就很累，然后他的座位刚好是靠近门的那个位置，然后我是在他后面，因为车上人很多，然后以及行李就是放在你的脚边这样子。我想说，就是我也睡不着，我想说就是看外面的风景，然后其实外面的风景，他们的山都还蛮高的，就是真的都是很原始的那种树林，其实还蛮漂亮的。另外一种风景，就是顺便就是其实也不敢睡那么熟，原因是因为也是因为安全吧，所以就是我朋友睡，然后我就不睡，然后我就一直在观察这边的人，就是。我很喜欢观察人，然后就看到就是我朋友的隔壁的是双人座，然后是一对情侣，然后这一对情侣的那个先生，我觉得他很抢戏。抢戏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观察他就是事情有点多，怎么说原因是因为他就是一上车就是他也吃东西，我觉得这都就还好。然后就是后来吃饱之后，你就睡觉。然后睡觉的时候就可能打呼打得太大声了，然后结果被自己的打呼吓到，我就觉得观察他还蛮有趣的。然后重点是有最好笑的事情来咯，因为菲律宾到另外一个小镇其实是要有点像是翻山越岭那种感觉，所以一定会遇到类似像是大转弯那种。然后这边的车速其实都还蛮快的，所以你是一定要绑安全带。然后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大转弯的时候，因为我朋友他已经睡着，然后结果 他旁边那对情侣的男生睡太熟，然后就大转弯的时候，他整个人倒在我朋友的腿上，然后我朋友整个就吓到，然后立马丢起来，然后他女朋友就立马看到这件事，就立马把他男朋友拉回来，超级无敌好笑的。我在后面观察，就一直在哈哈，就是也不是哈哈，是憋笑。然后那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休息站，然后我们就下来，可能就是有人去吃中饭，然后有人就可能去上厕所。然后他女朋友就特别跑来跟我朋友道歉，就是说她男朋友觉得太羞羞脸了，就是很不好意思，所以他特地就是请他女朋友来跟我朋友道歉。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但那个画面真的是，我真的是憋笑到，我觉得真的很可惜没有影片。经过了6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到了爱尼岛。然后其实爱尼岛把它翻成是中文，其实我会认为是我们还没有很深入了解，我们一直以为它是一座小岛，结果我们都误会了，其实它不是一个小岛，只是一个小镇。然后车子就把我们带到就是饭店，然后我们就去 check in 入住。然后很好笑的是，因为这一间饭店它是有点像是公寓式的饭店，我们就是先回饭店休息，因为毕竟六个小时其实是还蛮长的一个车程。我们就在房间里面就是开冷气啊，然后就是在想可能先睡个小睡个午觉，然后想说明天要吃等一下晚上要吃什么。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们太专注在于就是要吃什么，然后也是太专注于在休息这件事上，服务人员有好像有一件事要跟我们说，然后就是敲门，可是他敲门的那个声音其实很小声，是完全是没有听到的，敲很多声，我们以为是他是敲隔壁的门，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去就是理会这件事。结果后来我就觉得他好像在敲我们的门，我正要去打开门的时候呢，结果我应门太慢，然后服务人员就直接把旁边那个窗用力的打开，他就一脸抱歉的跟我道歉，就说不好意思哦，就是我有事要跟你说。我就心里在憋笑说有这么急吗，就是那个窗户就马上就帮我们打开。后来就跟我们说一件事情之后呢，我就是去把窗户关起来，然后后来就发现奇怪，窗户怎么关都关不上，你怎么办？后来就是请他们来帮忙，就是觉得蛮有趣的。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就出去外面走一走，那饭店走不到5分钟，外面就是海，所以我们就去踏踏水啊，然后在海边旁边这样散步，是非常悠闲跟慵懒的。隔天是要出海，我们要去浮潜，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在台湾已经订好行程。我们跟这家旅行社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台湾人，然后到菲律宾爱尼岛这边，后来就是来了一次就爱上这边了，所以他们就来这边开业然后创业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跟他订相关的行程，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明天不知道在哪里集合，所以我们就先去镇上这样走一走，然后看一看，然后顺便去看一下我们明天要集合的地方在哪里，店在哪里。然后真的就是很慵懒很悠闲，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这样子。后来就是找到了，然后我们也逛一逛，然后也去海边走走，然后我们就是想说晚上到底要吃什么。不过这里的海边旁边全部都是餐厅，然后每一家餐厅都有不太一样的特色，然后海鲜食材也都不太一样，风格啊也都不太一样。我们就选了一家，就是有一个漂亮姐姐，真的是因为她真的长得很漂亮，在漂亮姐姐这家店去吃饭。我们吃的东西都还蛮，就是 CP 值还蛮高的，就是我们点了4-5道5-6道吧，然后那海鲜都很新鲜。重点是他这边的歌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慵懒的英文歌，气氛也很棒，然后外面的景也是很漂亮的，就是那时候夕阳下来，海边真的是天空是呈现粉红色的那种漂亮的美景，真的超漂亮的，就是有音乐，然后气氛也很棒。我们就在这边吃饭，然后那种感觉是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店员其实都很快乐，不知道，就是我发现在这边工作的当地人他们都很快乐，很在这个氛围里面很享受，所以店员其实会一直跟着他们播放的歌一起一直唱歌，然后就是很开心这样。 这碗就是我还蛮喜欢这种很慵懒啊，很舒服，然后很惬意悠闲的这种漫步调。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边吃然后边看外面的那种夕阳的景色，然后我们也就是开始在谈我们自己的可能内心深处的话，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曾经遇到了哪些事情，就觉得这一餐真的是蛮有意义的。镇上其实有很多那种就是拿着很多饰品的人来跟你要不要买这个，比如说珍珠啊这些。然后我朋友就是他看到一条那个珍珠的手环手链，然后他就觉得那个手链很漂亮。他们销售的手法其实我会在旁边会观察说他们怎样去销售一个产品，我会很好奇。然后他就是出价，然后这边的销售方式就是只要你出了价你就必须得买，他们这边的销售模式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有一些人就是上前来问你要不要这些东西，其实一般都是会找的族群可能都是比较观光客，可能是女性会比较多，所以你就是会看到他们这边就是行销跟销售的手法都不太一样，你会看到每个人做生意的方式不一样，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所谓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以每个人面对的事情也都不太一样。这是我在菲律宾巴拉望前三天的故事。这趟旅行真的有很多满满的回忆，然后还有很多爆笑的事情。其实后续的故事也超级无敌爆笑跟印象非常深刻，只是因为太长了，所以我把它分为两集来叙述这个故事。那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边，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可以帮我按订阅，如果想要留言给我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哦。那如果想要听什么样的一个节目也可以私讯在我的信箱里面跟我说，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下次见，拜拜。